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那有些人会想，可能一个人走向去，走向这个决绝的道路，或者走向人生是一种无可奈何，或者一种绝望的选择，或者是无路可走。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一个人最终走向人生道路，是他内在那个渴望，第二个呢是他看到了真相，他已经看到了人生之痛苦这一个真相。他从他自身的这些经历的痛苦，或者从他周围人的痛苦，他看到了所有人类都在经历一个痛苦，这是一个现实，就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现实。因为人的生命就是生老病死，还有种种的在追求所有满足当中经受的所有的痛苦。所以你一旦你看到这个真相，你就明白了佛法讲的人生八苦是非常贴合这个现实的，非常贴合人类的生活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痛苦还是没有走上人生道路，那他还没有看到真相。那当我没有了痛苦，或者我能避开所有痛苦的因，那我觉得我才是幸福的。哪怕我外在一无所有，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内在找到了那个最终的答案，一个没有痛苦的一个答案。
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想过皈依任何的宗教吗？
没有啊。因为我不想以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去修行，因为我想到如果我那时候选择出家或者什么的，那可能是一种逃避，可能我是无法面对这个现实，这个残酷的现实，而选择了一种方式。但我觉得逃避不是长久之计，那最好就是留下来去面对所有的问题，包括你不再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包括你可能不再有任何的实现个人价值的野心，就是在社会上实现个人价值的那种抱负，你可能会放弃这些东西，你会走上一条完全看不清的道路，就你没有办法去看得很清晰，你就像在黑暗当中摸索，你在黑暗当中寻找光明，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那道路这么多，你是怎么选择属于自己的路？
那对于每个走上道路的求道者来说，他必须要有一个导师。那如果这个导师不是外在的，他必须也是内在的。那我想刚开始你也许不会有缘分碰到一个佑生大师来作为你的导师，但是你可以去尝试从那些书本，从那些经典啊，或者从那些过往的圣人里面去把他们作为一个榜样吧。那刚开始我们都是向这些圣人，这些开悟者寻求一种目标，一种指向，但这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 一个渴望，就你渴望一个大师来引导你，但是最终你还是要在你的内在去跟你的大师产生一个连接。你内在也有大师啊，如果你找到你内在的大师，那你就不会害怕任何的黑暗，那这条道路你就会走得很顺利。那所谓的外在大师，他只是为了帮助你去跟你的内在大师产生一个连接，他们是一个启蒙的老师，但是最终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大师，就是内在的。那你要找到内在大师，你就必须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性品质啊，比如说信任，比如说渴望，比如说耐心，比如说臣服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性品质。你要相信在你内心当中有一种力量在冥冥当中引导着你啊，你要听从你内心的直觉，那这种直觉会告诉你在什么时候应该采取行动，在什么时候应该保持耐心，对未来啊，要保持一种不担忧不恐惧，一定要相信啊，光明一定会出现。如果你没有这种耐心呢，也没有这种坚定的意志啊，那你就很难去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担忧事情，那一旦担忧我们就会做出盲目的行动，但是你在盲目的行动当中有可能你已经脱离了你的灵性的选择，你可能又重新回到那种世俗的方向，你又重新回到你那种习惯性的思维。所以你必须要有非常大的信任和勇气。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种信任和勇气还有所有您所提到的灵性品质，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想有就能有的。这个游戏有的时候它像一个你越挣扎绳子会越紧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从书本上读来然后我觉得它很有道理我就真的能做到。即使能做到，它可能只是我的脑子对我暂时的一个束缚，它和我追求其他的世俗的东西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所以真正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需要从头开始怎么做？
其实就是要保持对人性的一种渴望，当你明白这个东西对你是缺一不可的，在你生命当中是最重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无论如何啊都要去坚持它的时候，你发现其他的东西就会自然到来，它是自然到来，因为你的渴望会增强你的毅力，增强你的信心，而且你也会发现在你的这种真诚渴望里面你会得到很多的助缘。一旦你走上灵性道路，你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这个东西而展开，你的物质生活，你的关系啊，你的情感取向，你发现都会围绕着灵性，那所有的跟灵性不相干的东西就会慢慢的剥落。所以我们并不是刻意去做什么，刻意去要放弃什么啊，这个是有点刻意的，我们不一定要刻意去守戒或者刻意要禁欲要吃素，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内在那个渴望导致了你的对灵性的那个专注力增强。当你对灵性的专注力增强的时候，那些会打扰你专注的那些所有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都必须要退后，必须要消失。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走这条道路，必须要增强渴望。那你说这个渴望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你要不断的去看到真相，不断的意识到你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你要意识到你活在一个 如何啊禁锢你的自由，如何让你活在一种受限的世界，你的生活模式，包括你的关系，很多东西都是束缚你的。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们给你带来的一种束缚或者痛苦，那你又怎么可能会渴望人性的自由呢？
嗯，
所以我们有渴望也是源于我们真的体验到了那种束缚和痛苦，那这种束缚和痛苦就会强化我们对神对源头的渴望。因为神和源头在终极意义上，它代表是人性的完全的自由，就没有任何的束缚和痛苦。所以你也许刚开始你可能对神对源头毫无概念，你认为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当你不断的去追求一个灵性上的自由，不断的打破那些限制你心灵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这个终极的东西离你并不遥远。
嗯，
这个源头离你并不遥远，它就是活生生的，它就是无处不在的一个存在。
嗯，
只是我们没有感受到它，没有看到它而已。
老师，虽然我也从很多书上听到，我觉得这个东西离我并不遥远，甚至是我在一念之间就可以离它很近，但是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跟您学习，就是因为我们感觉您离那个源头比我们近了很多。所以能不能从一个非常甚至是比较世俗的角度去给我们描绘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所在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是你有多快乐，然后你的痛苦跟以前比减少了多少，然后你所描述的这种离最终的真相，离神离灵性很近的生活，在我们外在看我们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方式，然后看到你可能很健康然后很满足的一个精神状态，但是其实内在的这个光芒和内在的这种力量我们是我们普通人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一直非常希望您能够描述一下你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由他心里所发出的一个投射，所以当你的心有一种光明有一种自由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它也不是黑暗的。哪怕表象上它是有黑暗的，哪怕这个世界看起来仍然是混乱的，有贫穷有饥饿有死亡有暴力等等，但是当你内心充满了光明，你看到世界至少在你的实相里面它是光明的，那这个光明完全是渗透到所有的表象当中。就说如果你是站在一个普通的意识状态，你所看到的就是表象，你看到的就是事物的种种形象种种分离种种个性，但是你站在这个光明的世界去看，它完全是统一的，就没有分离没有分别没有二元性的。那所有的二元性的分别你发现它都是一个幻象。所以如果你问我看到世界什么，我看到就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就是一个光明圆满的一个世界。我并不是说我否认了这些外在的差别性，而是说我在我的实相里面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幻象，它不是真实的。那既然不是真实的，它就不会对我造成任何的影响，它不会给我带来痛苦。哪怕就像我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再次出现在我身上，我也不会再有痛苦。那可能过去我经历那些事情，比如家人的离世，还有生活事业的挫败，包括感情可能会带给我一种痛苦，内心精神的痛苦，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可以说是非常遥远，我就像看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一样，感觉那个人并不是我，我已经跟那个人完全的决裂了。
那你现在还会有，比如说嗔恨心，会讨厌别人，然后会有焦虑、紧张，然后不满足，所有的这些情绪吗？
没有嗔恨心啊。如果你真正的看到你内心的光明，你不会有嗔恨心的。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情绪。假如我想生气，还是可以的。但是我的生气里面不是一种嗔恨，
嗯，
它就是一种纯粹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当你完全活在一个实相里面，没有时间，只有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当下。那在当下里面，你需要担心什么呢？一切都是满足的。只有当你回到时间里面的时候，回到这个幻象世界的时候，你才会担心，你才
嗯。
会忧虑啊，你才会不断的计划未来。
嗯，
但是在我的世界里面，我从来不会去过多的计划，只是在某些具体的事情上，我会去做一些计划。但是这种计划没有担忧。啊，哪怕是我经历过，我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经济上的一种紧张或者贫乏，我也没有任何的担忧，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终究会自动解决，我为什么要担忧呢？我只有一个，我对我来说唯一需要的只有一个，就是完全的活在当下就够了，有事情它会自然的发生的，那不管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都接受它，
嗯，
既然它是你命中注定的一个东西，那你就接受它就可以了。但是，往往就是你越能接受当下，你越能接受这个真实的你，你发现事情总是非常顺利的解决。当你越担忧的时候，你反而发现事情就特别困难，解决起来就特别的费劲。
嗯。
当你不担忧的时候，事情总是恰恰好，恰恰在那个最需要解决的时候，它就解决了。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一切都是我们，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看到真相的能力和看待事物方式的不同。那你现在在看到世人，他们比如说他们在忙忙碌碌做出的所有的努力，会不会觉得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徒劳的？
那在相对的世界里面，你做的东西，它总会有一个高和低的分别，好和坏的分别。
嗯。
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没有觉醒，那他们总会去寻找一个相对更好的一种存在状态，所以他就有了一个不断选择啊，不断的去成就自己，不断的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的一种方式。那当他们觉得这件事能够带给他们意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有意义。但是，这个事情它只是在相对的层面给他带来一些进步，比如说他意识上可能是扩展、提升了，他比如说他从单纯的关注个人，提升到一个关注集体、关注世界的这样一个。意识高度，但是他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时候的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他的灵性的问题，就他的灵魂的满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只有我们解决灵魂的问题，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满足的状态，需要去做点什么。来填补内心的那种不满足的那种状态，需要在外在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改变，才能获得一点点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里面，它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管是做什么样的，服务性的工作也好，你发现它总是有对立面，你发现你总是不可能做得完美。啊，你认为你在服务，可能有些人并不需要你的服务。你认为你做了有意义，但是有些人就会否定你的意义。所以在相对世界里面，你必须要随时面对一个情况，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对立面，都这个对立面有可能会招致你 吸引来很多的批评，很多的嘲讽，那这个就非常考验你的个人的信念。也许有人确实为了一个信念能够一直坚持下去，但是我觉得这种坚持并不能够带来灵魂的快乐。
嗯，
它不能让人真正的感到快乐。
嗯，
当你去牺牲，当你去奉献，当你去尽你的责任的时候，你只是感觉到自己需要这样做，但可能你忽略了，也许你内心其实是点着很多的不情愿，但是你没有去看这个东西，你没有去让自己获得真正的快乐，或者这个快乐它只是短暂的，它不是长久的。如果你想获得真正的快乐，长久的满足，你必须要在一个没有相对的一个世界里面去找，只有在一个统一的世界里面，没有高低差别的世界里面，那你的服务才是真正的服务。你在相对世界提供的物质性的服务还是精神性的服务，它都没有办法圆满啊。那在统一的世界里面，你发现它本身就是圆满的，你甚至都不需要服务。那如果你在同一世界里面，那你要去怎么去帮助别人呢？啊，那你会发现，当你站在一个统一的实相里面，当你站在一个圆满的、完整的意识状态，活出那种状态的时候，你发现别人会自动的被你吸引，那这时候这个服务关系就会自动的产生，它不需要你去推销你自己。他不需要你去强调一些理念，啊，他不需要你去坚定某种信仰，服务就自动发生了，而且这种服务它完全是没有带有任何个人的动机，没有强迫性，所以它不会带来对立面。
嗯，
这就是真正的啊服务。
那从这个2006年，您当时还活在相对世界，到你有一天感受到自己已经完全的活在这个绝对世界、究竟世界，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你不可能说我突然修道一天，突然我就完全变成一个，对吧？进入一个绝对的实相，它是渐进的。如果真的要说明的话，它其实你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内在的工作要做。
嗯，
比如说，那简单说，比如说你从追求灵性，然后呢慢慢建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成为一个真正的求道者，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一个过程。那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求道者，就是说你这一生就是为修行，就是为了解脱。
嗯，
这样的话你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求道者以后，你从求道者到入门还需要一段时间。那所谓入门呢，就是你完全的懂得怎么去修炼，你完全具备了那些修炼的条件，就是从身体方面还有物质也有保障了，时间空间也自由了，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你在这个修行的道路，这个怎么去理解你要怎么去达到这个状态，由你现在处在什么状态，你必须要有个知识上的理解。还有就是你修行怎么去实修，怎么去训练自己，比如说如果你学佛法，你怎么去训练这个指和观，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能量，你怎么去提升这个能量，怎么去唤醒这个昆达里尼，怎么去打开你的任督二脉这些都要去实践。在实践当中你获得了体验，慢慢的你又走到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你真正的开始入门了。入门以后就是说你发现你已经很轻松的能够掌握这个技巧比如说能量的技巧，还有这个指和观的技巧， 你掌握了就入门了，然后从入门再到你修，修到一个阶段就是能够入定的阶段，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目标。那在入定以后呢，你能够入定以后，你还需要不断的学习那种智慧啊，然后你的定慧等持，你要定而慧双修，然后你就有机会开悟明心见性。然后在这个开悟的基础上，你就可以朝最后一个目标努力，就是去证悟。那你达到证悟，你就可以解脱，就可以从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就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所有能够引起你痛苦的那种心理机制全部都没有，因为你的思想过去那种扭曲的思想已经全部的纠正过来，所以没有任何可能导致你痛苦的那种思想意识形态啊，这些是在意识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心理作用不会再升起那种制造痛苦的那种情绪状态，或者说那种情绪状态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下。那这个靠什么？靠你长期的一个是禅定的一个修行，另外一个就是靠你智慧的一个洞见。你要不断的去在这两方面下功夫，才能让它达到一个纯熟的状态。那在纯熟的状态下，你就会证到你的本性。那一旦证到本性，你就等于说你认出了那个永恒的实相。那你一旦站在永恒的实相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在那里，就你在世间所追求的一切满足，它其实都来自于那个实相。所以你到达实相，就等于说你世间所有未满足的东西同时就满足了。所以你不会再担心什么呢？担心金钱，不会再担心感情，也不会害怕死亡不会害怕那些黑暗，你完全没有这种恐惧，因为你已经找到真相，找到实相。那这些假的东西，这些幻象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让你感到痛苦或者感到恐惧呢？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和恐惧，就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的在哪里，所以我们还习惯性的把这些幻象的东西当成真实的，所以我们就会有痛苦嘛，就会有恐惧嘛。
所以看到真相是传说中的开悟的状态吗？然后它是一个不会退转的状态吗？
你看到真相，它是一个见性的一个状态，也可以说是，或者说是开悟的状态。但是你在看到真相以后，你还要跟它融合，要获得它的力量，从那个实相里面获得满足，或者说你要把那个实相带到你的个人生活当中，这个过程是一个证悟的状态。所以证悟它包括一个是开悟，包括就是一个看见的状态，或者见性的状态，又再到一个证的状态。
那您所描述的整个过程是有可能在一辈子完成的吗？
当然有可能，怎么会没有可能？
因为大多数人觉得听起来会非常难。
只要你开始了，总会有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特别难，或者说你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那这个过程也会看起来非常的遥远，但是你会发现你一直往前走，它是不断加速的。因为你刚开始可能就是就像在一个小道上走路，或者你就像坐着一辆牛车在往前赶路一样。所以在那个状态下，你肯定不敢设想你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一个看似如此遥远的一个目标。比如说让你从这里去到北京，如果你只是坐牛车或者踩着单车， 你能想象你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但是这个东西它会转变的，比如说你成长到一定阶段，你发现哎，你有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你有了一个新的交通工具，你发现你有了一辆汽车，然后你可以上高速，你可以快速的行驶，那这时候你就感觉这个目标其实并不是特别遥远。所以这个信心它是不断在你的进步当中建立起来的。你不可能说我一开始就有那么大的愿望，可能我相信99%的人都做不到。但是你成长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当你入门了，当你觉醒以后，那个目标看起来就不遥远了。
那您刚才提到的业力的障碍，不管是在这个种子还没发芽之前，还是发芽之后，我们清理业力的过程，其实也会感到我们身上的业是很重的，然后这个过程也非常的漫长。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业力，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吗？
所谓的业力其实上课我讲很多，就是你在前世当中积累那些善和恶啊，比如包括你的关系、你的情感，还有你所执着追求的一切，这些欲望都会带到这一生。所以这些欲望带到这一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冲动，想要去追求它们，想要去满足它们。那如果这些欲望它只是一些世俗的欲望，那它就会影响到你的灵性，因为世俗的欲望它是向外求的，那灵性它是要求你向内求。当你有很多这样的欲望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跟你内心想要那个东西是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的。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处理这些业力，就是你所执着的一切外在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处理过程中，可能对你来说是相对艰难的你很难放下这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有时候你往往就是经历了很大一个挫折、很大一个受苦，你才会往回走啊，你才会坚定的向内寻找。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向内走的话，那其实你的业力处理起来会加速的。所以看似你有很多业力，但是你在向内的不断寻求的过程当中，它处理的也会非常的快。但是如果你没有向内走，那也许这些业力可能你一辈子都处理不完，但是一旦你走上灵性的道路，这些东西就会加速的清理，它甚至会把你过去生的那些东西一起清理掉。所以你会感觉事情会经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变故，生活的变故、关系的变故什么都有。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帮助你清理这个业力。
所以您怎么看待命运？如果我们把现实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看作果的话，那我们就会很绝望，因为因可能在以前我们已经它已经发生了，或者是在我们的前世我们就根本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看作因的话，那我们又会觉得我们其实还是有自由的。所以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你有没有自由意志是看你的所达到的那个意识层次，你的意识层次越低，它就越没有自由意志。那你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不就是自由意志吗？但其实你看一个人做什么或者怎么去思想，它已经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因为他的思想里面就包含了他那个过去带来的一些影响，或者说那种习气。所以你在这种过去的习气的影响下，你怎么可能会有自由意志？你所做的所有选择，你的行为方式全都来自于经验，来自于过去的影响，你怎么有自由意志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命运就是注定的， 因为你的所有行动都是来自于思想，但是你这个思想又是由过去决定的，
嗯，
所以你怎么能够决定你未来会发生什么？啊，你没有办法决定。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它就是可以计算的。你可以从一个从算命的角度或者从星盘的角度，就可以预测出这个人未来会发生什么。
嗯。
那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你的意识是灵活的，是有创造性的，那你的命运就可能有两三种选择。比如说如果我的星盘已经决定了我的生命的构架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你是没有办法打破的。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被设定好了。那既然在一个设定里面，你怎么去改变你的命运呢？其实在我们的整个架构里面，它还是有一些可以重新组合的东西。如果我把一种更高的思想、灵性的智慧带进去，那这些所有的架构的性质全部都会改变，它的性质就完全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星盘上看到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课题，带来什么样的困难。但是这个是占星学可以解读的东西，那占星师也可以解读说你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你的未来适合什么职业，你的性格又是如何，他可以解读。
嗯，
但是他唯一不能解读的就是说这些东西怎么去塑造你变成一个可以解脱的人，可以完全从你的个人命运获得自由的人，他解读不了这个。因为他不知道当你把这个灵性的智慧这种创造性的东西带进去的时候，带入你的生命结构的时候，这些所有东西都要服务于灵性，都要为灵性而改变。
嗯，
比如说简单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在你的生命关系里面，你注定会遇到一个特别束缚你的一个伴侣，那对于你来说，这个就是必然的一个世间的一个业力或者功课。但是如果我觉醒的比较早，我具有灵性的意识，那这个特别束缚我的一个伴侣，他反而会成为我成就的一个助缘。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这个束缚到底存在或不存在呢？那从相对的角度来说，它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从你获得解脱和自由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并不是束缚啊。如果你看到它并不是束缚，而是你成长了一个助力的时候，那你不就从这个关系里面解脱了吗？那当你从这个关系里面解脱的时候，那这个星盘有没有意义呢？它就是一个框架，它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相信星盘的作用，是因为我们还相信有二元性的对立，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获得灵魂的自由。如果我们从灵魂的自由来看待我们所有的星盘的结构，我们就知道你在每一个阶段的成长，在每个阶段的束缚或者好运，它都是为了让你解脱的，不是简单处理一个问题。但星盘它就是告诉你怎么去处理一个人生的问题，怎么摆脱那些困难，怎么看到你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转机。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没有理解能力，或没有创造性，你摆脱不了，你那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摆脱不了。当你去经历这些事情，你还是一样会受苦。所以这就叫做命运啊！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受苦，你还是被经历它，这就是命运。但是你有了智慧，它就不是命运，它是可以让你得到一个自由创造 自由运用的一个东西，我把一种束缚的东西变成我的一种成长的契机，那这个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所以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命运啊有个重新的看法，或者说我们根本不用去关心命运这个东西，我们根本不用关心我们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它？因为它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它只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你获得解脱。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终极的目标和意义，那你就活在一条固定的命运线之上，就是这样。
那如果这一切的故事或者游戏最终就是为了让我们解脱，而且是一个很善意的过程，那很多人就不禁要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就是我们的源头，我们的本性明明就是很光明的，也很圆满的，也不是二元的，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二元的世界？我们为什么要来到地球上？为什么要从明明没有时间到一个有时间的地方？为什么要去经历所有的苦，经历所有的无明，最终再回到源头，再得到解脱？这一切是为了啥？
你要意识到自由是自由，解脱是解脱，你就必须让自己经历一个不自由的一个状态，不解脱的一个状态。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深刻的认识到什么是自由呢？只有你经历过不自由的一种状态，那你才会对自由产生一个深刻的渴望。那当你达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切，你永远是活在一种没有任何挑战也没有任何束缚的状态，那对于自由来说，你根本是没有任何概念，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活在一种制服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受苦，并经历这个灵魂受限的一个状态，通过不断的去摆脱这种受限，摆脱这种不自由，最终达到我们本性的那个原来那个自由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当我们经过幻象这种游戏，再次回到我们的灵魂世界，我们就发现啊，自由是如此的珍贵，我们再不会让自己迷失在幻象里面。
那你那么费劲的回到源头之后，会不会有一天又觉得无聊和不够满足，然后又去经历这个游戏？
不是，它不是有来回的一个游戏。
嗯，
当你回到源头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去创造一个新的游戏，而且你那种游戏的话，它完全是不需要受苦的游戏，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摆脱了这个幻象，你已经知道在幻象里面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你不会再愿你回到这个不自由的状态，所以你只会啊越来越深到更宽广的啊自由里面，更深的更深刻的自由里面。所以不是说我们回到源头就无聊，其实在源头就是说你达到最高的那个灵性层面，你还是可以不断的去体验，不断的去在幻象里面体验也好，在啊，其他的世界体验也好，你还是会不断的成长，它无穷无尽的，但是你绝对不会掉回原来那个状态。
嗯，
对于解脱的灵魂来说，它不会再回到不解脱的状态。就像一个人啊，在荒野里面好不容易走出那个荒野，你认为他回去回到那个地方吗？他不会再回去。包括如果一个人解脱，他再回到这个世界，他也不会再重新回到这种世俗人的状态，但是他并不代表他不可以作为一个普通人而生活，他还是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但是他的内心不会再跟这个世界有任何的认同，他不会去创造新的业力。
那他会不会想去体验一些别的地方，别的维度？然后
这个没有问题啊， 这个如果他想体验的话，他是完全可以的。
那在宇宙间，只有地球是二元的吗？
当然不止地球，还有其他的星球，有生命的星球。如果它是处在较低的维度的话，它一样是二元性的。只是可能每一个星球它的人类的那种存在状态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它还是二元性的。
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活在一个三维世界里面，我们可以说这个最高的源头，这个觉醒的灵魂是多少维度？
从你开始体验到那个统一性，那你是进入到了第五维度。但是在第五维度呢，你跟物质还是有一部分的连接，只是说你的物质性和灵性它是比较平衡的，这两者是非常平衡的，而且你是对灵性有完全的认知，完全的信心，就你会体验到很多灵性带来的满足。那这些满足和你在物质层面的生活是相互匹配的。你对物质生活也不会再有过去的那种过多的担忧和恐惧，因为你会运用你灵性的力量来平衡世俗的生活。那如果你达到一个完全超越物质的维度，比如说第六维度或者第七维度，那你体验到的灵性满足就会更大，而且你能够运用这个源头的知识和力量来处理你物质生活上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你会运用自由在
就
这
是
个世界。
想啥来啥吗？
是的啊，如果你达到比较高的维度，你就是完全不用太多的行动，你就完全从你个人的心念、个人的意念就可以去创造所需要的东西。
老师，那最终活出来的这个状态，每个人的，就活出来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故事或者外在的境遇，是不是也不一样？
在我们开悟之前，我们可以采取任何一种形式。你可以追求宗教，也可以不追求；你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你甚至可以去修苦行，你也可以去开公司等等啊。但是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自我的一种追求，或者跟他过去的那种个人的思想意识有关系。所以没有谁对，没有谁错，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虽然每个人开悟的道路都不一样，甚至个性也不一样，但是当他们开悟以后，他们的总是会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共同点，因为他们活在是同一个实相，就等于说他们在同一个实相里面，他所感受到的，他所经验到的那些东西都是很相似的，所以他们讲出来的法，他们讲出来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因为在那个法界里面，大家都是相互影响、共同分享啊，彼此从那个法性里面去找到共同的智慧。那这时候，他不一定说他要完全的改变他的生活。如果他已经结婚了，他不一定要说我非要选择单身，没有这个必要。他还是会保持他原来的那种生活状态，或者保持他原来那种个性。但是这个和他所开悟得到的那种状态是没有冲突的。那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开悟者他的，从表面看，他的外在特质都不一样。有些人特别的宗教性，有些 又特别的喜欢自由。那像这种情况，他就可以，让不同类型的人去找到他们的一个榜样，比如说那些，生活在世间，有自己事业人，他看到一个榜样，他可能就可以从他那里取到经验。那宗教的，他可能就向那些宗教的上师取到经验。所以他每个人他都会产生他个人的影响力，关键是你个人会倾向于哪种类型的开悟者。那一个老师不会去强求什么人会来找我，什么人会来向我学习，他不会去追求这个东西的，他是让一切都自然发生。那如果你被他吸引，就是说你跟他在某些方面是有相似点的，或者你的生活状态、你的个人追求是很符合他讲的这些东西的，或者他个人的经验的。
那开悟的人能认出彼此吗？
如果他们具有相同的意识状态，那当然是能够认出的。就好像你看到另外一个自己，因为你看到他的内心状态和你的内心状态，有相似的东西，或者有共同的东西，你就能够看得出来了。
那您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多吗？
我很少碰到，可能是我不太爱社交，也不太爱寻思访友啊。但是过去，可能是碰到一两个，也是生活当中的，也是有自己。那一个可能是比较自由的，就是不工作了，就好像是喜欢到处神游那种啊，到处云游那种啊。那另外一个可能他就是一个开公司一个老板，也是成家立业。所以他们两个完全是相反类型的，但是我在他们身上也是看到同样的东西，就同样的意识状态，就是非常的真实。他完全那种真实，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完全的不在意他外在的身份，不在意他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他完全就做自己，完全活在他的世界里。就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他完全的独立，完全的完整，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磁场。但是他们之间在人格层面还是有不同，虽然他们的意识状态是非常像，但是在人格层面还是有不同。比如说，第一个他可能会更倾向一种自由。所以他的思想观念里面，他会更表达他的自由。那另外一个他是一个老板，他可能会更强调他的服务，他可能会更渴望去用他的实力，用他经济的能力去服务。所以两个人的意思倾向不一样，一个更个人化一点，一个更倾向于社会一点，但是意识状态是完全很接近的。
那除了意识状态相似之外，比如说，身体层面，有没有一些必须达到的或者共通点？因为，比如您之前提到过，我们修不同的路，比如说佛教、道教或者瑜伽，到最终我们的呼吸状态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同一种状态，我们能做到的。然后以及我们的身体中的气，我们的脉，打通的这些情况，就是在这个层面，我们是不是也要经历，不管你走什么样的路，经历很相似的过程，然后去达到身体层面或者物质层面很相似的一个结果。
但你达到那个开悟的状态的话，你整个身心都会转变，不仅是你的心智、你的情感你的思想会转变，包括你身体也会有个巨大的转变。 因为身心是一体的，你的心达到一个更高频率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也会达到那种很高的频率振动。那这种很高频率就振动，那在具体表现上，你就感觉就是身体气脉是很畅通的，就内在也是很平衡的，就气是很满的。就我们看书就知道，一个开悟的人或者一个得道人，他是他这个气息是非常深的，所以这种很深里面，他就代表他是满的。那普通人的气息都是到喉咙，那一个得道的真人，他的呼吸可以到达他的脚底下，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就是每一个人正午的人，他都是一样的状态，他的呼吸状态都是可以达到这种程度，非常深。所以他，因为他的气，他控制气的能力是很强的，他能够自由地控制这个气，控制这个能量，所以他的身体自然是很畅通的。不是说他从此就不生病，而是说他在这个提升这个身体频率的这方面，他是完全熟练的。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熟练程度，没有达到这个自由的程度，那你就是说明你在这个修正上还没有圆满。你修正圆满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正悟的状态。所谓修正圆满，就是你要达到三摩地，要达到这个止观双运，要达到这个四禅八定。所以这些不管是哪门哪派，都是一样的。
那要从专修和实修层面要达到这种状态，最高效的是不是就是打坐？
高效，它要看哪个阶段啊。但是打坐它是普遍的，就是你不管你修什么，你最终还是要以打坐为主的。特别是你在最后阶段正悟的阶段，你必须要打坐。但是因为每个人处的阶段不一样，可能说需要一些特别的方法，比如说有些业力重了，他需要一些特别的方法，你先来清理他的业，以后再来打坐，他可能就会比较的顺利一点。啊，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在知识层面还没有准备好，那可能他是需要学习一些知识上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是心性没有准备好，那他需要学习在生活当中磨练。去磨练他的心性，或者去培养一些戒律、忍辱等等。但是打坐，每个人都必须，最终都必须要实践这个东西，因为你在最后阶段你必须要达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三摩地，才能证。你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状态的。
如果一个人问您，打坐需要多少年或者多少个小时才能证到三摩地，你会怎么回答？假如他的其他东西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
它不是多少个小时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个过程的。比如说，我们在打基础的阶段，我们刚开始不强调，花很多时间啊。你只要能够达到一个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个极限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刚刚好达到这个状态，没有办法再提上去了。没有办法再增加了，那你就以这个为参考，然后随着你不断的进步，你的禅定能力越来越强，那你就可以增加时间。但是一旦你比如说你达到这个初禅，四禅八定的初禅以后呢，那你打坐就是完全是不能荒废的，你必须每一天都要打坐，每一天都要好几个小时。因为这时候你才能保证提升得更快，能够跟这些不断涌入你身体的能量能够完全的整合，然后可能你会有一段时间你需要完全的独处， 就是完全的不跟外界有任何的连接，完全的放下你的工作专修。那个阶段可能就有可能去获得一个突破的一个阶段。一般来说我们在开悟啊或者证悟之前都需要这样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还是在打基础阶段，我们倒不必强调刻意的去专修但是我们进入四禅八定以后就可以有固定的时间去专修，是最好的。
那您现在是每天多少个小时的打坐？
一般的话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做得更久一点，可能有七八个小时吧。那如果有事情的话至少也有五个小时左右。
那这个是因为您还在精进的过程中，还是因为你觉得别的事情都没有必要做？
当然是精进的一部分啊，但是它不是我去达到某个目标的一种精进。这种精进更多的是我想更多的活在那种很深的实相里面，就是我觉得活在实相里面会更幸福一点，所以我不愿花太多时间在这个相对的世界。那我在这个相对世界，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一些工作人性上的工作和责任，但是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会回到那个统一的世界，因为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快乐之源。我并不是在追求一个所谓的技巧，因为这些技巧对我来说已经完全的不需要了。我现在不需要任何的技巧，因为它就是自动发生的。那当我坐下来，我就自动就进入那种状态，就完全不需要努力的状态，有那个实相它就会自动把我带进去，我只是在享受那个实相，我没有追求任何实相，但是它自动把我带进去，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只是跟随它，像不断就好像在河流中漂浮一样，让它不断的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我带到海洋。所以我没有目标，也没有过程，我只是在这种过程中去体验那种亲密感，跟源头的亲密，还有体验整个过程它是怎么不断的增强，不断的扩展，体验那种快乐，不用担心任何事情的快乐。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我刻意要去设定这个时间，它只是需要这个时间。当你跟实相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紧密的时候，你自然发现你的时间是不够用的，你会觉得八个小时可能一晃就过去了，所以你不会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这种世俗的琐碎上。
老师，我听到很多人在强调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是在末法时代，然后我们求得真理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也听到过另外的一种声音，是说我们是在黄金时代，然后这个地球上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其实如果有心念去修行的话，我们都可以有机缘，也很容易得到提升。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到底是一个适合修行的光明的时代，还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
我们是在一个从黑暗转变到光明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过渡期。所以讲它是末法也是对的，但是讲它是一个新时代也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既没有完全摆脱末法，也没有完全迎来光明，我们是在过渡。但你会看到 这个世界的转变会越来越快，你会看到时间也会过得越来越快，人的觉醒也会越来越快，这就是一个趋势，就代表我们在这个阶段，其实成长是可以加速的。如果我们珍惜好这个转变阶段，利用这个宇宙转变期带来的巨大的灵性能量，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生，就可以达到那个我们的灵性解脱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在加速的阶段，你的成长也是在相对于过去来说，也是好几倍的，就这个速度是好几倍的。但是你必须要非常的有信心啊，非常的坚定，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啊，你才能跟得上这个转变的速度。
所以您之前提到过，比如说每一年的11月11号或者12月12号，就我们会感受到新的一年的能量。那最近几年，比如说我们在经历疫情，还有。就是整个世界很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能量中呢？
我们看到的这些外在的景象啊，外在的看似混乱啊、限制的景象，其实是内在灵性觉醒的一个表达。因为灵性的觉醒，必然会把我们内在隐藏那些混乱带出来，就把社会层面还有集体意识层面那些深重的业力带出来。如果你不让它浮现出来，你怎么可能去解决问题呢？你必须把社会的集体的阴暗角落里面的东西全部要暴露出来，才能清理它们。所以这个清理就是为了集体能够走上一个更高的觉醒、更高的意识层次所准备的。所以它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工作。它并不是完全一个坏的东西，它是一个计划。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个人是不是越无为越好，就是越顺势而为越好？
当然，你要理解它，在理解基础上去接纳它、超然于它，不被这种暂时的限制或者恐惧啊所击败、所影响就好了。修行不是说你完全的不去关注外在的事情，不去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要明白你所做的事情是否真的对这个世界有用。有时候你认为你所做的事情对世界是有益的，但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你可能觉得是自己是站在一个真理的、正义的一个角度，但是你可能带来的结果却是负面的。因为在这个二元性的世界，你强调好的一面，那必然会助长坏的一面，它是相对的。你反对战争，其实也在强化战争的力量。所以，你站在一个反对角度，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你要回到内在？因为当你回到内在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体的时候，你就可以影响所有人的心。所以，我们修行，我们打坐，并不是真正的不作为，它是真正的作为。因为你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你改变了，整个世界也就跟着改变了。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一个网络里面。但是当你在内在有个重大的改变的时候，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那比你外在的有为的那种行动会更加的影响巨大，因为一个人的改变，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事件，它真正的改变，它是他的意识改变了，所以外在他就能采取正确的行为，比如说这种战争啊、暴力啊，如果很多人都在内在找到了那个和平， 找到那个不需要战争、不需要竞争，也可以生活得很好的那种和平。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得到这种内在的和平，那这个战争就不会产生。就是因为人在内心没有找到那种和平，所以他内在是混乱，他充满了暴力。那这种混乱和暴力，当他成为一股巨大的集体力量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发泄的一个窗口，一个出口。那这个战争，那这种包括社会的各种竞争，它就是一个集体内在混乱和暴力的一个宣泄出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达到内在和平，我还需要这种暴力的东西吗？不需要。
嗯。
所以真正改变世界，就是每个人都要去找到内在的和平，而不是去在外在去改变某些人的行为方式。
嗯。
那是不会带来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的，甚至会强化二元对立性的。真正的善，它就是来自于我们本性的一种至善，它不是来自于那种跟你的观念、跟你的个人情感有关的那个善，它是相对的。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把注意力和我们的心放在当下，我们就可以用本性去选择？
是的，如果你能在当下看到你的行为出发点并不是来自于你某个思想观念、某个习惯性的模式的话，
嗯，
这时候你的本性就可以为你做主。那这个事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你就交给你的本性来判断就可以了。这个并不困难，关键是你要认出你有没有陷入到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模式里面。
嗯。
因为当你是从本性出发，你发现一切都很自然而然，而且不会带给你太多的内心冲突，你会发现这个结果是刚刚好的。但是你如果你是从自我的观念出发的话，那你就会有冲突，而且你发现这个结果是不圆满的，它是有业力的。
所以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让这样我们把心放在当下用本性去选择的状态，从一个断断续续的需要我们关注的状态，变成一个连续的自然的我们时时处在实相和觉知中的状态。
是的，你必须要刚开始你必须要有个选择啊，你要不断的去选择那个最高的善，就最属符于你、符合你本性的那个至善。它没有所谓的道德观念的限制，
嗯，
但它所有的行为都是善的。你要向这个方向去接近，然后慢慢的通过你不断的回到你的内心去寻找这个东西，你对它就会越来越清晰。那你对它越来越清晰的过程，就是你不断的去体验它、证悟它的一个过程。那当你完全的找到它、跟它融合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完全的成为你一种本能，就你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来自于你的本性。这时候你就可以超越你个人性的那种思想、那种习惯性的模式。
那老师，你现在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吗？
我看这个世界，我不会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看的。如果我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那其实等于说，我在心里面也认同它是不美好的。我说这个世界是不美好的，那在我心里面某一部分我还是相信它是美好的。
嗯。
但是对于我的本性的智慧来说，我不认同任何观点，它就是一个幻想。所以在幻想里面怎么会分美好和不美好呢？我看到的是实相，但实相又超越了语言， 它甚至比你所想象的美好更美好。所以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固定的看法。假如我说这个世界不美好，是因为你们太迷恋这个世界了，所以我才说这世界其实是受苦，生命是一种痛苦。但是如果你们对这世界太悲观、太消极，我又说这世界其实是很美好的，只是你们没有发现它的实相，没有看到它的美啊。
那不管最终的实相和真相是什么，从虚像到实像，从假到真，是不是我们每一个灵魂，所走的唯一的道路？不管，是用多长的时间，生生世世，也不管我们现在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是的，每个人都会走向真理啊，走向回归之路，这是早已设定好的一个计划。不管他用了多少时间，他终究也会回到源头的。